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2月19号，农历丙午年的正月初三。上期节目我们聊了河南卫视春晚2月14号的断播事件，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2月16号的央视春晚。这次央视春晚推出的最大明星啊，那当然就是机器人。羽术公司的机器人武术队和少儿武术队同台表演啊，机器人又是侧空翻，又是倒退空翻，这些高难度动作展示了身体的平衡性和灵活性。同时呢，又有表演武术拳法套路拉架式，这些小幅度的动作也展示了身体各个部分的协调。那确实这些方面的能力呢，能够让机器人看起来更像人。机器人是当晚的最大热点，这个节目也被官媒、被外宣和内宣账号们广为转发，发到了墙外的各个科技讨论社区、各个社群里面去，从而呢，就在全球的科技界和工程师群体里面也引起了高度关注。啊，当然毫不意外，这些反馈意见里面表达惊艳的、意外的观点，又被外宣、内宣账号们循环搬运回墙内，啊，显得我们把老外给镇住了。于是中国机器人成就的突飞猛进就成了这两天的新鲜热点。特别是对比2025年春晚上机器人穿着花苗扭秧歌那个动作，一年前的机器人它那个动作还谈不上扭，非常的僵硬，那么今年的进化看起来的确是非常显著，最起码呢，机器人的动作已经非常顺滑，非常接近人类了。因为有这种肉眼可见的强对比，那它成为热点话题的确也理所当然。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节目的成功是视觉效果的成功。如果让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器人来表演，也许同样成功，甚至更成功。在视觉效果以外，有别的故事，比如有排练过程中的试错，像这样的。另外一些画面啊，观众们就不那么容易看到了。比如在春晚这个节目火了以后，另外一些画面也相继流出。羽术公司登上春晚舞台的机器人呢，其实背后都是有人手动操作的，每一个机器人背后就有一个遥控师。还有这样一条视频，2025年在羽术公司的一次展示会上，机器人表演与来访者互动啊，打招呼挥手什么的，结果拍摄者发现有一个人拿着遥控器在后面操作机器人，为了不引人注意，操作员还故意把遥控器藏在背后，但是为了看清这个访客和机器人的互动，好遥控机器人做出准确的反应，他站在人圈外面还很辛苦的把头探到人圈里面看。这次展示活动发生在2025年11月份的上海进口博览会上，离春晚很近，而且官媒对这次展示活动也有报道。那我们对比一下官媒的报道和现场观众拍下来的视频，大家就什么都明白了。这是新华网上发布的视频，穿着小马甲的羽术机器人在表演跳舞，从这个视角看，是不是觉得机器人很丝滑很先进，给人印象很深刻呀？那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POV 的拍摄，这支视频是完全同一个场景，也是同一台穿着蓝色小马甲的跳舞机器人。
还在问还要不要再来一次。
在这支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台边就有一个人手拿遥控器在操作，就是羽术公司的工作人员，他还和现场观众有互动，问人家要不要再来一遍。而这个画面就是新华网视频不会展示给你的了，所以我们可以得知新华网所展示的这一段20几秒钟的机器人跳舞，它是在一个高度受控的环境下，由遥控员操作，又排练了很多次以后的结果展示给你看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这句话放在机器人身上也同样适用。还有这支视频，貌似直接就是春晚排练现场的画面流出，机器人呢，正在挥拳在排练武术，有真人演员在一起排练，而操作员就在后台入口的地方，一边盯着舞台上的现场，一边是着急忙慌地捣鼓着遥控机器人。所以我们看到的春晚节目背后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真相，请注意这里有个关键词叫做高度受控的环境，其实呢就是接近于实验室环境，所有的外部变量都在掌握之中啊，没有什么意外。从实验室到工厂，有许许多多技术就是死在了这道坎上。用那篇流行爽文 2026我眼中的中国经济，用他的观点来说呢，中国的机器人技术现在处于哪个阶段？总体上还是在0到1这个阶段，是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可控的成本和稳定的良率。从稳定的良品率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国产的机器人似乎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一旦脱离了高度可控的环境，又没有了拍片子的人的精确剪辑，不时的就会发生这样一幕。那请问死在了从实验室到工厂这个阶段的技术有多少呢？保守的估计啊，至少有 90% 以上的专利技术死在了这道坎上。他们是完成了从0到 0.5 的突破，相当于是一只脚已经跨在了走出实验室的门槛上，但是没有完成从 0.5 到1的突破，就是没有办法走进和实验室隔壁的工厂。很多新技术它的生死难关其实不是0到 0.5， 而是从 0.5 到1这个阶段。说起差一点成功的技术，那真够写一部血泪史的。大家熟悉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氢动力汽车，很多朋友还记得吧？它完全环保，而且也非常符合直觉，因为氢元素是太阳系最丰富的物质之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为什么这两年没人提起来了呢？那是由于氢燃料的储存难度比较大，成本比较高，要建成这方面的基础设施，类似于电动车的充电桩就太贵了。把汽车油箱换成氢燃料罐，这个不是难点，难点是产业生态建不起来，成本曲线失败了。除非这个氢燃料本身有突破啊，能够合成一种以氢元素为主的，又是易于储存易于运输的氢燃料，那么这条路走得通。但是呢，在大约五年前就已经确认这条路是失败的。早在几年前说很多人会不服气，但是现在确实这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了。但是说到这儿呢，又要打个补丁，就是这种新型氢燃料本身不一定不可行，你慢慢的研究呢，有可能哪一天就做成了。但是技术它是彼此竞争的关系，科技树的另一支发展太迅速，电动车成熟的太快，所以研究新型氢燃料已经没有必要，它得不到投资，于是就死掉了。现在死呢，也不意味着永远死啊，只是现在无人问津，也可能未来某个时刻它又成熟了，又复活了，那是未来的事儿。总之它现在是死翘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光计算机，它的概念刚刚提出的时候曾经让科技界无比兴奋，它的核心概念是用光子取代电子，能够极大的提高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它能够做出实验室的原型机，但是没有办法做到通用化和小型化，因为光学器件要集成比起电子器件难度要大很多，制造成本比硅晶片要高很多，成品太贵，不会有客户愿意买的。而中国现在的机器人技术呢，应该是很接近工厂量产的阶段，但是 not yet， 还有一些关键的门槛需要跨过。最主要的呢，就是中国的机器人还没有办法对环境做出自主的判断，它只是初步解决了动作协调的物理机能问题，说明机器人的控制算法还是相当强的。但是机器人要真正走上复杂的应用场景，还必须要有自主自能，自己能够对工作任务做出判断。举个例子说，宇树机器人和特斯拉汽车，您觉得哪一个更接近机器人呢？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表面欺骗的问题。特斯拉汽车带着四个轮子，一点也不像人，是吧？但是它从本质上更接近对机器人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特斯拉它的自动驾驶功能能够在复杂的路况条件下自己搜集信息，自己选择路线，自己决定这个汽车的行动，你是 hands free 的啊，它就非常接近人的行为特点。但是呢，也只能说它从本质上更加接近人啊，实际情况呢也不那么简单，因为汽车它确实运动机能很简单，它就是在二维平面运动，而机器人要在三维空间活动，它的运动机能比起汽车要复杂的多，难度指数要超过 N 倍，所以这个运动控制算法呢，也确实是机器人技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和电动车相比不完全是一条科技树，但是作为智能的硅基生命啊，它的本质特征还是在于智能啊，它得具备通过学习获得自主智能的能力啊。我一谈科技话题啊，要打的补丁就比较多啊。我作为一个文科生来聊科技，我容易吗？我大家也别嫌烦啊，我也是被逼的。因为观众当中程序员和工程师太多，一个面向没有说到，就会被喷死。 语数机器人能够表演武术啊，视觉冲击力还特别强，特别像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能想象他走上工作台，每个机器人背后有一个遥控操作员吗？啊，那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工人自己动手干活不就完了吗？啊，那企业家买个机器人来干什么呢？还要维修充电，是彻底给自己找不自在。客观的讲，春晚上语数机器人的表演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马斯克自己也说 impressive， 说明语数过去一年的控制算法有长足的进展。在所有的机器人应用场景当中，流水线固定工位的工作是最简单的啊，就是几样重复性的动作。物流和仓储环境呢，复杂度次之，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机器人就要对空间变量进行复杂的运算，它才能够把货物摆放到最优位置，它还得自己判断工作的优先级别，得自己设计运动路线。家务劳动其实难度更加大一些，因为一个家一个样啊，同样洗碗，不同的家庭那个工作环境都不一样。家庭和仓库相比啊，它是一个更加非标准化的工作环境，所以就要求机器人有更强的通用能力。总之，只要让机器人在一个三维环境自己动起来啊，这个任务的复杂难度就会呈指数级别上升。重点来了，在所有的环境当中，哪种环境难度是最高的呢？哎，就是战场环境，它是条件最不可控、变数最多的一个环境啊。机器人战士，你要不停的隐蔽卧倒，还要不停的搜寻目标开火，还要不停的调整战术，彼此配合呢啊。比如一个单位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啊 ，suppressing fire； 另外一个单位呢，则是迂回接近敌人，等等等等，要完成许许多多复杂的协调工作。当今机器人在战场上执行独立任务，最大胆的尝试就是发生在俄乌战场。去年乌克兰曾经派出一小队履带式机器人，带着机枪执行前线突破任务。其实每个机器人后边也是有一个遥控员，那这种机器人准确的说是小型无人装甲车，据说效果不错啊，宣传了一阵就没有下文了。估计效果不错也是当时的心理效果，把俄军给唬住了，但是俄军立刻就找到了应对办法。在乌克兰战场上，乌克兰这边人力极度短缺，如果战场机器人真的有实用性，一定会大面积推开的啊，那是没跑的。没有什么事情会比军事需要更能够促进技术成果尽快落地，但是它没了下文嘛，也就说明这条路是相当不容易走通的。目前战场机器人执行的任务主要是侦察和运输弹药这一类的，并没有直接负担前线作战任务。去年乌克兰搞的那次机器人实验性突击，其实是在开阔野战条件下啊，环境是相对简单的。最近网上有一些中国军用机器人进行训练的视频，画面和配音都是按照新闻方式制作的，流传很广，甚至可以以假乱真。
近日，一场跨域协同作战演练在某战术训练基地悄然展开。与以往不同，此次亮相演兵场的是一支由国产语数系列智能作战单元与机械狼仿生突击平台混编而成的人机协同战术小队。
这些视频是来自于 B 站的一个账号，自称是 AI 生成的，但是背景很可疑，因为视频中大量使用了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标志元素，但不被查处啊，听之任之。有些视频当中有真人配合演出，也像是有真实制作的成分。考虑到以前中共军演也曾经使用外国电影的画面造假，所以这一类所谓民间账号可能也有特殊背景，它不一定真的那么民间。那这些作品有的就非常方便被包装成假新闻，然后由内宣外宣账号拿到各个平台去分发，搞认知作战，吹捧中国的机器人技术已经超英赶美了。所以这里我们介绍中国机器人技术的进展嘛，所以也得介绍军用机器人实际达到的水准。我在做今天这集节目之前，专门用 AI 工具帮我整理了海外技术圈，特别是 Reddit 论坛上的工程师社区对中国机器人的评价。应该说工程师圈对春晚语数机器人的表现认可度还是相当高的，认可主要集中在认为语数机器人的控制算法比较强，末端执行器的性能也比较强，还有呢，工程师们对于中国机器人的成本优势相当畏惧，他们担心啊，中国机器人就像廉价电动车一样冲击海外同行，大伙就都失业了。但是赞许派和恐慌派是少数，更多的是冷静派，他们最关注的仍然是自主智能，就是机器人的大脑，它得能够和环境互动，而且自己做出决定。 那这就包括了机器人的感知能力和通用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机器人不只能够表演拿杯子，它还要知道根据这个杯子形状的不同，怎么样调整自己握杯子的动作，还知道怎么样摆放杯子最适合任务的需要。而这种通用能力才是突破的难点，也必须做到这一点，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才能够打开那个阀门。如果每一个机器人背后都要配一个遥控操作员的话，那么这个机器人只能在很有限的场景下替代人类的工作，比如说深海探索，又比如说矿井和有毒有害的环境。那超出这些环境，机器人用处就不大了，军事环境就更加不可能了，因为在有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遥控可能是失效的，那机器人就成了一堆废铁了。现在机器人竞争的压力是谁能先赚到钱谁就能赢。马斯克自己也承认啊，对中国机器人最担心的不是它的性能，而是中国产业链的完整和制造能力。中国有可能先做出非通用化的机器人啊，只能够固定完成几个动作，比如只能扫地只能洗碗，先卖到家庭里面赚到钱再说，以后再慢慢研发万能机器人。这条路径是最能够发挥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优势的。而马斯克呢，则是希望自己推出的机器人 Optimus 一起步就有降维打击的技术优势，能够一锤定音，但是动作不能太慢，产品也不能价格太高。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现在最需要的是产能，他把特斯拉的 Model X 和 Model S 生产线都暂时停产了，就是要腾出产能先推出 Optimus 机器人啊，这就是原因所在，不能够错过捞第一桶金的机会。2026年会是 AI 和机器人技术大爆发的一年。但是我今天聊这个问题啊，让我觉得不安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中共有非常强烈的去堵高科技风口这个意图，现在从宣传上来看是全线压上了。美国这边是传统产业其实是在赚钱的，是在提供稳定就业的啊。高科技产业如果泡沫破裂了，整个经济体系不至于崩溃，它只是会燃烧掉很多泡沫财富。AI 连带产业占美国经济的比例虽然在快速上升，但实际上它在投资所占的比例只有 5% 到 6%， 占实际 GDP 产出比例更低，还不到 1%。 AI 泡沫假如今年破灭了，对经济的结构性破坏还是有限的。而中国是啥情况呢？是传统产业都不赚钱啊，是在大量的制造失业。而房地产的拖累呢，又使中国的金融安全和财政安全有严重暴雷的风险。习近平是有一种要押宝高科技行业翻盘的强烈冲动啊，是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给人这种感觉。他是想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高度依赖钢筋水泥这些重资产轻收益的行业，给一步搬到依赖高科技行业上来，体现出的是一种梭哈的心态。好像马上就要超英赶美了，已经接近于成功了啊！一尊，你就赶紧再多批点项目，多拨点款，赶紧加码，就弯道超车，超越美国了啊！是这么一股劲头。我们谈技术呢，可以理中客，可以既谈进步又谈不足，但是这种心态要不得啊！是以国运、以全体中国人的财富和身家性命做此一赌，那这种心态是非常让人不安的。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最后介绍一下。今天在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有更新，是聊中国上古大移民这个话题的下集。在过年期间呢，我就多加点班啊，在会员网站和在 YouTube 频道上都有更新，大家难得有时间看视频嘛，所以我就多生产点内容。那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见啊，不出意外是明天星期五，谢谢各位。